好，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很短，今天的主题很短，我们一起来读起来。上帝啊，我心坚定，我不动摇。再一次来，上帝啊，我心坚定，我不动摇。我想我们这个季已经进入到拥有一个健康的自信心。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就是你能够活出一个信心十足的人生。其实这个系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心。我经常把这个自信心跟我们的生命用一个比喻。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船跟水的比喻。你知道吗？我们这当水位高涨的时候，这一只船就怎么样，就通行无阻，有没有？水涨船高，船高的时候，这一只船就通行无阻。那它整个生命当中就不容易，这只船就不容易去触礁。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的信心高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更容易，生命更容易，我们会就好像是水涨船高一样，就能够行驶得更通顺、更顺畅。而且呢，我们也生命当中也不容易去触礁。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信心、自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因为这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命哈。我们看到有一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是盖洛普的调查。这个研究报告呢，它研究自尊心跟自信心对人们所产生的这个影响。这个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说，自信心越高的人就越容易成功。一个人他越有自信，他越容易成功。然后呢，他们对生命感到更加的满足，他们更愿意去帮助那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身体呢会更健康，还有他们有更高的道德感，还有道德的标准，也更愿意去承担领袖的责任，他们的关系会更美好，还有他们会有更大的生产力，他们比较少受到压力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还有他们呢更容易认为神是充满关心、爱和饶恕的人。我想这是一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谈到我们的自信心。因为当我们有这些自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些的好处。今天牧师要跟各位来分享，得到能够有拥有信心十足的人生的六项的秘诀。我们来看第一项的一个秘诀，就是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或许当我们谈到这个做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不需要特别的提醒，也不需要特别的强调。但是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忙着去做别人，都是忙着去模仿别人。你知道全世界的眼光都注目在巴黎的那些服装设计的上面，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现在这个服装走在最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款项。你会发现年轻人他们尝试着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加成熟，有没有？所以说他们的举动，他所穿着的衣服呢，越年轻他们可能就想要穿得更成熟的样子。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比较年长的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想要自己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啊，可能他们就要开始准备去把头发剪短一点，有没有？我看到有一些差不多六十几岁了，几岁以上的开始就把头发要开始剪短了，穿的衣服要亮丽一点，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让自己看起来呢充满活力，年轻一点。还有很多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有一些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风气的一个取向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男人呢，他们可能要想要穿的一些女人的这个服装，或者是装扮成女人。你知道在路上我看到许多，有时候从后面去有很多男人留了长头发，有没有？长头发，我经常跟这个师母开玩笑说，你看又看到一个耶稣了，又看到一个耶稣了，后面都留长头发，后面看起来好像了，整个这样子披肩，然后就这样看起来就很像女生的样子。你 细看，这是男人就装扮成女人，女人呢，她也想要装扮成男人的样子啦，比那个阿哥哥头啦，还有一些穿的一些男人的服装。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喊这个圣诞节的 camping 的时候，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在这个女生的浴室，公用浴室的前面那个走廊那里，我就看胡大姐就那边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跟她打一个招呼就走过去，然后回来又看她站在那个地方，连续走了两三趟就看她站在那里。我说胡大姐啊，你站在地方干什么？她说你不晓得，有一个男生齁跑到女生的浴室里面啊。我说不会吧？她说我肯定，我肯定，一定是的。我就跟他两个人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一边聊天一边观望，一边观望，我们要看到抓子，看到有没有什么哪一种颜色狼从里面出来。我们就想要看，哇！等一半的等十几分钟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出来，你看他出来的时候，我们仔细看他是百分之百的女人，阿妹吗？但是呢，我们看他的头发，我们看他的走路的样式，看他所穿的是百分之百的男人。各位，你看这样子，他对于他的性别的样子，对于性别的角色是有很大的，他不认同他是女的，他想要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许多人他不认同他自己，他不愿意做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吗？很多人不想做自己，而且呢想成为别人。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很多看到电视当中那些帅哥美女，然后我们就啊跟他做比较，我们照照镜子，我们看到啊怎么差这么多啊，齁，然后呢我们就去哇模仿他所穿的衣服那个 style 有没有，然后看他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对不对？这个就是化妆品他们生意会好的地方了，齁，化妆品啊服装设计啊都是从那边流行过来的，我们想要模仿，想要看到跟自己跟他们一样帅，跟自己看他们一样这个美丽。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成为别人，所以你注意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经常是想要成为我们理想当中的某一个人，阿妹吗？这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不想做自己的原因啊，请你跟隔壁的讲说哈，自信心不是这样来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谈到自信心的时候，保罗他怎么讲？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节来念一次来，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我才成了今天的我。我们把由于上帝的恩典把它圈起来，由于上帝的恩典，我才有这样的一天。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自我肯定的人，但是呢，今天如果保罗的自我肯定是来自于他的外表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充满，不是自我肯定的人，是充满自卑感的人。你知道保罗长得像什么样子吗？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人批评保罗什么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你看这样的一个人，保罗是长得像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保罗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人，我们最熟悉的耶稣。耶稣长得帅不帅？耶稣帅吗？啊，耶稣长得帅吗？你知道吗？耶稣长得真的是不是帅啊，不是不很帅哦。耶稣圣经里面怎么描述他？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告诉你，今天耶稣如果生长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哈，真的是女孩子看到他不会被电到，你知道吗？哈，啊，也不会去喜欢他的，只会说，哎，这个人长得很性格，哈，这个人长得性格。我以前的国文高中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性格近乎丑。他说哇，这个人长得很性格，这个人就是性格跟丑差不多了，哈，这个样子。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耶稣是全世界最有自信的人，阿妹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外表上，而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来，预备开始。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能够明白我们的 strength 在哪里，我们的 weakness 在哪里，我们的强项在哪里，我们的弱点在哪里。而且呢，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强项，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我们的专长，专注在我们的这个强项当中，不要把你的眼光集中到你的软弱的地方，不要把你的眼光集中在你的限制的地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生命当中我们就会呈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诗人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在我在我母腹当中的时候，你就塑造了我。今天我们的神，其实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这个我们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在那个地方捏造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被捏造的都是不一样，有的人是被捏造成怎么样上等的这个陶瓷器，有没有？有的人是捏造成碗盘，一般普通的碗盘，可能有的人会被捏造成马桶，有没有？那像这个样子，你说捏造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认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最适合的、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就把我们塑造成这个样子。今天跟各位讲说，就跟隔壁的讲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塑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塑造虽然不一样，我们跟他讲说功能各有不同，但是同尊同荣。阿们啊，功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同尊同荣的。各位你们想想看，因为你们在家里面哈，你们家里面最常用的碗盘是什么东西？是那一些很名贵的那陶瓷器的碗盘吗？每天在用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些一般的，对不对？是一些一般的碗盘，我们不可能，但是只是有一些这个好的非常高档的这个碗盘呢，我们经常把它放在柜子里面放欣赏的而已，事实上很少去使用它。我们每一天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的东西都是非常普通的东西。所以说今天神在用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神使用的是经常使用一些很普普通通的人。各位，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大家都很优秀吗？有没有？不是渔夫就是税吏，还有什么优秀，对不对？没有学问的人，这类人呢、啊、你们看看耶稣，你注意看耶稣，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的是骏马吗？是不是？他骑什么？小驴驹啊，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经常在想到神使用我这个人，神使用这个人，我经常说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那投稿在我们的这个院训里面，那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连我神也要吗？像我这个样的人神都还要吗？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投稿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是在受难日的晚上，那一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通宵祷告会，我看到我到一半的时候我受不了了，我赶快回到我的宿舍，赶快拿起笔来写自己，像我这样污秽的人，像我这样有限的人，没有能力的人，像我这样的神啊，你也要用我吗？你知道吗？但是我很感谢神，神之所以用我只有一个理由，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愿意让神所使用，我愿意把我自己来使用，所以神就照着他创造我的样式来使用我。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是神不是使用那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而是使用一些非常平凡的人来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发展你的强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些神给我们的这些能力，其实这些能力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知道恩赐的英文叫什么？ gift 啊，这是神给我们的 gift。 各位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使用的时候，就是给神的 gift。 阿妹吗？如果你愿意好好应用神的恩赐的时候，你就是把礼物再一次的献回去给神。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当神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好好应用神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这礼物的时候，当我们好好应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自己献给神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去发展我们的强项。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么一段，来，预备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好行为，他可以引以为荣，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相较量。请你们把好行为圈起来。这个地方的好行为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你的专长，代表你的才干，代表你的能力等等。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首先你必须要去发掘神创造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必须要发掘神在你生命当中，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能力是什么，然后才去发展这些特质。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去发掘神你是谁，你这个人是谁，你才能够去帮怎么样去发展你这个人。所以很重要，一个是发掘，一个是发展。你必须要去发掘你自己，然后才能够发展出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给我们这些才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有一项的一个调查，这一项的调查是什么？就是用自己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富有，能够成为一个富翁。他说这个呢，他做了一项的一个调查，用自己的方法致富的方式，他们研究了1500个人，然后经过20年的时间的跟踪，那这1500个人，他们从几岁，从20岁跟踪到40岁，那这些有男有女的这些人呢，在这个1500人当中，有83位成为百万富翁。但是有趣的是怎么样呢？这些富翁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没有想过他们能够马上能够成为一个富翁。他们的关键在哪里？他们的关键就是当这些人还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下定一个决心。下什么决心呢？他们就是要在他们专注在一个原来本来自己就喜欢的一些某些的领域当中。当他们持续的专攻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这当中的一个专家，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在这方面呢能够有很好的收入。我想这个关键就是在哪里？这个关键就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要专注在你的专长上，直到你成为这个专长的专家。你专注在一个专长，成为这个专长的专家。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要提醒我们在座我们当父母亲的人，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发掘我们的孩子在哪一方面的专长，哪一方面的特质，然后在那个地方来鼓励他，让他能够在那边有更好的发挥。那这样子的话，对这个孩子才能够有更好的帮助。第三件事情，我们说不要比较，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经常会跟人家做比较，那其实我们不必用其他的人的标准，然后来评判我们自己。在这个充满的竞争力的这个世界里面，社会当中呢，其实是很难避免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方式。但是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至贱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要说的就是说，你自己认定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可能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从其他人而来的，你把这个标准拿来跟自己比较，他说这是非常 stupid 的事情，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事情，这是一个不明智的一个抉择。因为当你这样比较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呢，这个比较会带来我们很大的一个毁坏跟一个伤害。当我们每次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情感，那所带出来呢可能有两种的，只有这两种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虚荣心。哇，你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骄傲，虚荣心。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苦读， 一个是自卑。就这个样子，当你跟人家比较的时候，你所带出来的往往都是这些负面的想法。所以说我们不必要跟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我在说每一个人跟你隔壁在讲说你是独一无二的，比较是不必要的。我请问你，你拿百香果跟糖果比较有意义吗？啊，你拿葡萄干跟牛肉干比较有意义吗？啊，没有意义，不同单位嘛，不同单位做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人，你跟隔壁讲说你是人，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对不对？但是很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不同单位的，所以说我们不容许做比较，也不必去做比较，我们只要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专长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去比较。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第四点，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当我们谈到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说，来，一起来。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我就嫉妒狂傲的人。各位，你看到英文字哈，它的翻译里面多一个字，我就嫉妒狂傲的人。嫉妒狂傲的人，英文前面多一个什么 ？For 有没有？啊，因为我嫉妒狂傲的人，所以说我的脚就快要滑倒了。各位，当你产生嫉妒的时候，当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的脚就站立不稳了。每一次当我们比较的时候，你知道吗？跟人家比较的时候，你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你经常会好像坐那个云霄飞车，有没有？云霄飞车忽然间上涨，忽然间下来，你的情绪会跟着这样的一个浮动的。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占上风，你不可能永远都是比别人好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容许成为一个自信心的人，你不容许你跟别人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第四件事情，我们要选择对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影响到我们自信心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关系。所以说在关系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很慎重的去选择我们的关系。你知道你的关系圈对你的自尊心来讲，对你的自信心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会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力的。我们来看，所以说难怪圣经里面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来，预备起来读这个，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你要怎么样去交朋友，这是很重要。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孩子说，物以类聚，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说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就知道选择朋友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会带来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影响。今天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你想要过着一个金钱的生活，你就必须要跟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跟一个这个过着金钱生活的人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就是要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才能够有一个自信心，充满自信心，而且过这个虔诚的生活。我相信你绝对不可能在 casino 找到一个敬虔的，交到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阿妹吗？你在 casino 里面，哇，我去那边要找人啊，我要找一个敬虔的人啊，我要去那边学习这个敬拜啊，不可能的事情。你可能看到里面有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在那边很虔诚的举动，但是其实他根本不虔诚。这就让我想到几年前我到美国这个大峡谷玩的时候，那个时候经过一个地方，那个整个 course 要经过 Las Vegas， 经过 Las Vegas 赌城啊，我们就进去住了两天。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差不多六七十岁的妇人，他就站在一个吃饺子老虎，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把钱丢进去，然后就把它搭下来，咔，这沉进来，然后他这个双手喝着，嘴巴念念有词，看起来非常虔诚，但是绝对不是虔诚的基督徒，阿妹吗？他这个动作很虔诚，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要跟谁在一起，就是要跟真正有虔诚的人，过着虔诚生活的人，你生活在那个当中的时候，那你才能够过着一个虔诚的生活。 他能够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碰到，我想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碰到一些所谓的损友，有没有？损友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他经常会带给你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他经常在话语当中来贬低你呢，来批评你呢，来奚落你呢，等等这些人呢，我告诉你，尽量少在他们的面前曝光，阿妹吗？哦，不要跟他们，经常不要跟他们经常在一起，因为他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在当有时候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可能为着要让你的自信心能够不受到影响的时候，可能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岗位，阿妹吗？可能为着要让你的信心不受影响，可能你要离开你的男朋友，可能你要离开你的女朋友，因为或许他口口声声说爱你，但是每一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指责你，批评你，论断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跟他，你最好你先做决定跟他离开，因为他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你知道男女在交往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哇他很爱我，我感觉很好，不是。当男女在交往的时候有一件很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在交往当中你要有一种感觉，什么的感觉？感觉你是被尊重的，阿妹吗？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充满了自信，你充满了信心，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跟他交往哦，不是只有口口声声说爱你呢，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交往当中如果对象本身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能宁可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跟他这个更深入的时候就跟他分开哦。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那你又问我一个问题，诶，那牧师啊，那如果家人怎么办？我的家人是这个样子怎么办？那我又不能离开他，我不能选择这样的一个离开。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群支持你的人。请你跟各位讲说，就是要来参加家庭小组啦。阿们，哦，就是要来参加家庭小组，就是要有一群支持你的人，而且最好这一群支持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阿们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你不要说那我没有选择，不，你有选择，你有出路的，你可以选择一群能够经常支持你的。你看我们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分享吗？每一个人都分享，每一个人为你来祷告，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得到支持，你就可以不会受到那一些负面的啦、批评的话的影响。所以说教会我们说一个属灵的家，你知道吗？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属灵家的重要性，这个属灵的家甚至于比我们自己的家还重要，阿妹吗？你知道有多少时候很多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三十几年的牧养当中，我看到许多破碎的家庭，我看到许多人他们在家里面得不到任何一种温暖，得不到任何一种爱，但是他们来到教会这个属灵的家的时候开始重建他们的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可能我们的家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我们属灵的家成为遮盖，阿妹吗？啊，好，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啊，另外我们接下来来看，要为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目的而活。在我所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我觉得最有自信心的人呢，就是那些明白自己的生命目的的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要往哪里去。如果他们想要，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的人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我们自己的目标去追寻。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一个超越自己的目标去追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自我当中能够走出来，迈向一个可能达到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你知道早上这个不想起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觉得没有意义感啊，我起床干嘛？我今天要干嘛？没有方向感，没有意义感，他觉得不兴奋，他觉得没有，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意义感，所以很多人就会赖床，你知道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碰到这样的事，我同寝室的人 那个学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因为我们宿舍跟距离我们的教室很近啊，就是十分钟，所以说我们几乎听到那个敲这个预备铃的时候我们才起床的，有时候就这样子，然后赶快就跑过去了，你知道吗？我好几次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那个室友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啊，人生没意义啊，人生没意义。我真的那个学期我人生真的很没意义，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后来我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就要求我们的住宿委员会的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房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更有意义了，你知道，这个就是怎么样，你看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很多人早上起来没有意义感，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早上要面对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他觉得没有这样的意义感，没有精神。但是呢，哎，我自己来讲，我真的是感觉上，我对在这个一两年当中，我每天早上起来都非常早起床，而且我早上起来是充满怎么样？充满精神，充满这个意义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我想到说，我现在正在跟我们教会一群的旌旗教会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建造一个多产备君掌权荣耀刚强的教会的时候，哎呀，我的整个生命就充满了色彩，阿妹嘛。各位，那么以后如果早上起来你们爬不起来，你就跟我想同样的事情，阿妹嘛。啊、哦，我们要一起建造一个，跟我一起练多产备君掌权刚强荣耀的教会，阿妹嘛。你知道吗？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有一个更高的、更超然的一个意义感。你不要让我只想到自己呀、啊，我今天要赚多少钱呢、啊？啊，我怎么样？不要只有想到的，你要想到一个更超然的，特别是跟永恒有关系的，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哇，你每天充满了活力。说实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很早就起来，五六点就起来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那种意义感。充满了兴奋感，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建造一个超过我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神的国度要兴起，阿妹吗？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我们要有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目标来追寻。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哈，耶稣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耶稣的这句话是要提醒我们说，不要一天到晚只有想要得，想到你自己了。当你为神的国度有所舍的时候，那才是你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啊，如果一天到晚为自己这样的一个得，人都得了全世界，然后丧失你的生命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什么的意义呢？啊，那这个是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往往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追求一个更伟大的一个理想，更伟大的一个目标，然后为这个理想，为这个目标，我们来付出我们的代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迷失，这个迷失是什么？就是说成功的人都没有软弱的。各位，这一句话成立吗？你同意吗？成功的人都没有软弱，是吗？也有软弱，成功的人跟不成功的人都同样有软弱，只不过是，而且甚至有时候会更软弱，只不过是他们不受他们的软弱来影响他们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同样都是软弱啊，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限制啊。但是呢，一个成功的人，他不会受到他的软弱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因为他会不断的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目标来活着。而所以他们会试着去改变他们可以改变的软弱，试着去接纳他们不能够改变的软弱，这个很重要哈、哦。试着去改变他们能够改变的软弱，试着去接纳他们不能够去改变的软弱。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人之所以会成功的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哈，这个叫做伟人的摇篮，他们研究了300多位特别成功的伟人，他的家庭背景。那这些人当中有爱因斯坦啦、啊、的科学家啦、啊、还有史怀哲啦、啊、罗斯福啦、啊、海伦凯勒啦、啊、甘地啦、啊、柴吉尔啦、啊、等等这些非常有名望的人。然后呢，他们研究这些人的家庭背景的时候，发现怎么样？75%的人 出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是说双亲都非常的跋扈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另外有 25% 的人，他们有犯了非常严重的身体的残障，但是呢，他们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们是专注在一个比他们更远大的一个目标上，同时呢，也是在他们所深爱的领域当中，他们继续不断的提升自己，好让这个领域，这个专门的领域呢，能够补偿他们的软弱。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为着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目标而活，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事实上真的是很多人，你不要看他们的成功，好像是哇，这个人平步青云，好像都没有碰到什么挫折。各位，刚才这个统计数字，我一直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75% 的人是出生在这个家庭背景，25% 的人他们的身体是碰到这样的一个这么严重的残疾，但是这些人都是伟人，这些人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人。我们来看，特别要看到一个人，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位置就是在19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arey。 那 William Carey 呢，他其实自己本身没有一些非常显赫的他的家世，也没有非常显赫的学位，他曾经经历到财务的困难，他曾经经历到政治的逼迫，他曾经失去了他的孩子，他曾经碰到他的妻子精神病等等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影响印度的人。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在1761年的时候呢，他出生在这个地方，在英国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村落。童年的时候呢，他的生活相当的困难。一方面呢，他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所以说没有办法读书。12岁的时候，他就要帮忙他家里的人来分担他的经济。这个威廉·凯瑞呢，他就其实非常好学，而且经常自己修习很多的这些语言。他一边工作，他的工作是当鞋匠，他帮人家补鞋补皮鞋的，同时也学习牧养教会。最后呢，他就到很远的地方，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在40年在印度的宣教侍奉当中，他从来就没有回国，回到英国过去一次，没有回去述职。他跟他的同工一共翻译了印度当地40种的语言的圣经，建立了26间的教会，还有很多的这个差会，引起了现在所谓的这个宣教的运动。那 William Carey 呢，他在奔走他的影响之下呢，印度废除了，他不只传福音哦，他还整个影响整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废除了印度那些所谓的寡妇。他们印度以前寡妇必须要陪葬，你知道吗？就是你丈夫死了，寡妇要陪葬，还有要献婴儿的这样的一个计，他那个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把它除掉了。从他的侍奉当中，后来发展出126所的学校，还有许多的医院，还有提升许多富人的地位。1834年的时候，克林威人呢，他就在这个42年之后，在印度的这个地方去世了。他享年是73岁，在他的墓碑上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这个膀臂的怀抱当中。”啊，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宣教，他被称为所谓的宣教之父，近代宣教之父。他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就只是为着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而活。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用基督的爱跟福音来祝福印度。哎呀，这样的人真的是他的生命活得太精彩了。我们看到戴德森，中国的戴德森，各位知道吗？也是这么精彩。你看，生命不是为了自己，台湾的马杰博士，台湾的这个马雅各医生，他们的生命就是从把整个生命贡献在神的国度，把整个生命贡献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贫穷的国家。就这个样子，你看他们的生命是多有的，多么的精彩，多么的有价值。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更有自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远大的、高过我们自己 甚至于我们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到坚定的信靠神。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我们的信心最重要的自信心的来源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是从神而来的。耶利米先知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专心信靠我的，就是以耶和华为盼望与自信的人，这种人多么有福。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情境，难免会碰到一些艰辛的一些情境。耶利米先知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他把它归纳成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旱灾，一个是什么？热浪。热浪我们的了解是什么？热浪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种冲击，一种危机。譬如说你碰到车祸，忽然间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你忽然间去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得了癌症，或者说你忽然间你有一个最亲密的人死去了，你的家人死去了，或者是你的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离开你了，这个就是 crisis， 这个就是危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热浪。那什么叫做旱灾呢？旱灾就是你生命当中缺乏的时候，或许你被裁员，你失去了你的收入，你失去了你的工作，这个就是失去了你所有这些供应的这个源头的时候，这个就是旱灾。许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很多人呢，我们就是经常可能会生命当中难免会碰到这一些旱灾，难免会碰到这一些的热浪。但是在这个地方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句话里面的一句话，这经节里面一句话就是专心信靠我的，特别是看到夸父里面所写的，就是以耶和华为盼望与自信的人，这个人是多么有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拥有一种跟神拥有一种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不受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那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不止不受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能够多结果子，你知道吗？各位可以想一想，什么事情会能够来搅扰你的生活，会能够让你觉得说不安等等，这些事情是你的银行户口吗？是你的未来吗？是你在关系当中一个面对正面的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情绪会这么的低潮？但是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论是在热浪当中或者是在干旱当中，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持续的茁壮，都可以不断的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我们把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把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一切都建立在神的身上，是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其实他们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像是绿草一样。你知道这些草哈，我们看到这些草的时候，当这样的一个热浪来的时候呢，这些草全部被冲毁了；当一个干旱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枯干掉了。很多人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说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生命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根基。他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的把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这自信心来建立在神的身上。神对他们是有啦，是他们行事力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成为一个掌管他的行事力。好像你每一件事情都有，每行事力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有神的遮盖，可是呢，你没有让神来掌权，你没有让神来真正的把你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身上，把所有你的行事力，神啊，这些事情神啊由你来掌管，不管是风浪来，不管是这个干旱的时候，神啊由你同在，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的整个 schedule， 我的整个 calendar 的这样的一个主权者。所以说我们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把神放在一个对的部分， 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我们自信心的一个根源。什么时候你什么样的一个你的自信心的根源是建立在哪里呢？有许多人把你的自信心的根源建立在职业上，有的人怎么样，有的人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银行的户头上，有的人建立在他的健康，有的人建立在他的天生丽质，有的人建立在他的父母亲，建立在他的先生，建立在他的太太当中。各位，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你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这些当中的时候，有一天可能你会完全失去信心。各位，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夺走，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夺走。你今天很有钱，有一天可能你会破产。你今天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姻的关系，你把你的生命寄托在你的丈夫的身上，有一天他走了你怎么办？你把你的生命寄托在你的父母亲，总有一天他要离开你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很久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根基上，这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最顶级的一个自信心就是必须要把我们的信心连接到那种永远永远不没有办法去被夺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也就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事情交给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稳固，不会受热浪的影响，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旱灾的影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来读这一句话，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听了我的话去实行的是像什么样的人呢？他好像一个盖房子的人挖深了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你看，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依据的，不是某一些的这个流行的心理学或是一些哲学，我们所依据的是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去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根基，自信心的根基奠基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受到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即使是大风大雨、狂风巨浪都不会动摇的。所以说我们选对了我们的这个根基，信靠耶和华的人必不摇动，那倚靠耶和华的人必不动摇。今天如果你想要过了一个信心十足的人生，好不好？你跟我做这一段的宣告，你把所有今天所读的看到的这六项用我这个字来代替，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宣告，这是一个宣告，我们宣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来，预备，开始。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尽心尽力的去发掘我的强项，我不要做比较，我要选择对的关系，我要为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目的而活，我要坚信的信靠神。阿们。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看，在过去我们的信心的状况，在过去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经常会有起伏？许多时候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我们有没有去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许多时候乃是因为我们经常要跟别人做比较，一比较我们就失去信心，一比较我们就丧胆。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稳固的一个根基。许多人当他把生命的信心，他的信心建立在某一件事情、某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整个人就垮下来。这乃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自信心建立在一个永远、永恒、永远不会动摇我们的神的身上。
好不好？我们祈求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所学习的这六项，我们能够更加的让我们过着一个信心十足的人生。这时候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